先开经本第十七面，十七面第二行，法藏因地第四，前面我们将本经的序本介绍过了，序分总共有三品，前面两品是通序，第三品是别序。三品的大意都是在正信。欧益大师在要解里面告诉我们，幸运持名，这个叫做三资粮。这个资粮呢，现代人就不太懂得了啊，什么叫资粮？不太懂。这在过去，我们要外出旅行，外出旅行呢，不单要带一点钱啊，路途上要用，还要带粮食，因为从前旅馆很少啊，客店很少。饭店也很少，啊，所以必须自己要带钱，要带干粮，这就叫资粮，啊，没有这个就不能旅行了，啊，那么这资粮两个意思，这个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往生西方净土必须要具备的三个条件，啊，就是心愿行，啊，这心愿行三个条件呢，就如同我们出去旅行，啊，要带的这个钱财跟干粮啊一样的重要，缺一都不可。那么三个条件当中啊，信是摆在第一。它的重要性呢，就可想而知了。佛在本经里面明白的开示我们，这是真舍之机。我们前面读过了，真舍的利益啊，会以真舍之力。与观经当中所说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决定可行啊！这经上讲什么？讲真实之机嘛，真实之机就是宇宙人生一切万法的真相。啊，说一切万法的真相，这个不相信，那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呢？啊，观经上讲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就是真相。所以这是应当性，它有非常健全、正确的理论依据。这一部经的作用是以平等的方法觉悟一切众生啊，换一句话说，叫一切众生呢 依照这个方法通通能够觉悟。这个觉悟不是普通的觉悟，是究竟圆满彻底的觉悟，换一句话说，就是叫一切众生平等成佛。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呀！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49年所说一切法，只有这个法门特别殊胜。我们在法起序里面看到啊，这个放光显锐的情形啊，使他的侍者阿难都觉得惊奇啊，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平等成佛的方法，就是心愿持名，这是世尊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广大圆满惠于众生真实的利益。这显示这个法门是真正不可思议啊！我们能够遇到，这是多大的福分啊！没有福的人遇不到啊！莲池大师在苏超里面也说，月三起于一念，起诸圣于片也。这是苏超里面所讲的。三起是三大阿僧祇劫，这是佛通常在一般经论上说，凡夫修行成佛要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三阿僧祇劫从什么时候算起呢？是不是从我们受了三皈五戒算起呢？这就说不是的啊，你受三皈五戒菩萨戒统统不作数啊，那都不算数。要从正德小乘须陀洹果那一天算起啊，你没有能证得出果，语言叫没有证得出性位，统统不算啊。证得了出果这一天算起，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啊。是在讲我们每一位同修过去生中，可以说已经修行无量阿僧祇劫了，还没有成佛，还是这个样子。什么原因呢？生生世世都没有证得出果，换句话说，统统不及格嘛。啊，年年都留级，这个事情很麻烦了。所以学士学得不错啊，考试都不及格啊，你这不算呐 啊！你要晓得三大僧祇劫是从什么时候算起的啊？这个时间非常非常之长。那么在这个法门就特别了啊，他只要用一念。就是幸运持名，一向专念呢，我们这一生就成佛了，一生就成就了，超越一般人修行呢三大阿僧祇劫，就超越了。 所以这个法门呢，真的是难信之法啊，确实不容易叫人相信啊。其度身与片言，这个度身是说华严会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这不是指普通的圣人的啊，小乘四国四相小圣啊，这个地方讲的是大圣啊，大圣是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的大菩萨啊，在别教讲呢都是登了地的菩萨，初地以上的菩萨，我们也能够一下子超越过啊，超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用什么方法超越呢？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超越了啊，这六个字是神咒啊，是真言呐、啊。这一桩事是事情，知道的人也不多。啊，不晓得这一句阿弥陀佛是咒中之咒，密中之密，是咒网啊。啊，还要念其他的什么咒？没有必要了。我们在本经前面看到，普贤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是密宗第一代的祖师啊，密法的创始人啊。他老人家念什么咒呢？他念南无阿弥陀佛。他教你们念很多很多咒，他自己念咒王，他念阿弥陀佛，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我们要看清楚啊。那么文殊这个普贤菩萨为什么不把咒王传授给你呢？实在讲，他是传授了啊，华严会上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不是明白的告诉你了，可惜你不相信吧，你不能接受嘛、啊、你喜欢奇奇怪怪，他就老找一些奇奇怪怪咒给你念、啊、你果然有这个善根福德，他就直接交给你这个咒王啊，你这一生决定圆满成就。啊，这才是本经妙用之极，真真不可思议。回头再看看我们的同学，如果不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今天成熟，就没有机会听到这一部究竟圆满成佛的今天啊，这正是彭继清居士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决定不能在这一生当中啊错过啊。 错过，那实在是太可惜了。啊，知道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是真实的，唯有念佛求生净土是真实的。那么今天我们讲第四品，这是本经的正宗分。啊，在这一品首先给我们说明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就是在当初发心啊，像我们这个情形一样啊，他发心修行这些状况，使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历史渊源啊，他怎么来的？这是修学净土的人不可不知。这里面更重要的意思，是我们应当效法法藏比丘。啊，换一句话说，他的发心、修行、成就，都是我们的榜样，都是我们的模范，啊，我们应当要学习。啊，所以这个里面有两层意思在。好，请看经文：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这一句是讲时间，这个时间太长太长了。我们没有办法计算得出来，也就不必计算，知道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就好了。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那么在那个时候，正如同我们地球上3000年前啊，释迦牟尼佛了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啊，这是在无量劫之前，这个世间呢有一尊佛出现在世间。他的名号啊，叫世间自在王，这是这一尊佛的名号啊，就好像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啊，释迦牟尼这四个字是他的名号啊，佛不是，佛是通号啊，什么人称佛都可以称的啊，但是释迦牟尼只有他一个人称啊，没有第二个人称。那么这一尊佛呢，叫世间自在王。那么佛是在讲呢，没有名号啊，不但佛没有名号，菩萨也没有名号啊，心地清净到极处，远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哪来的名号呢？诸佛菩萨的名号是因众生而建立的，不是从自己上建立的。像我们要起个名字，都是为自己，自己喜欢这个名字，起一个。佛菩萨不是。佛作为众生众生呢需要像我们本师他的德号叫释迦牟尼释迦是 是仁慈的意思，翻作能仁，啊，他能够仁慈。摩尼是寂寞的意思，啊，寂寞也就是清净，清净到了基础。用这个名号，也就是说明，在这个阶段，教化众生的宗旨、方针，就是这个口号。娑婆世界现前的众生，没有仁慈。自私自利，所以要标榜仁慈啊！娑婆世界的众生心思很乱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所以要标榜摩尼。你看，释迦摩尼是他对治众生的一副药啊。佛名号是这样建立的，菩萨名号也是这样建立的，啊，都是针对众生的毛病呢，所下的药啊，药名啊，他自己本身没有名号。那么从佛的名号啊，可以看出当时众生呢，他那个毛病之所在。你看世间自在王这一尊佛用这个名号，我们就能够想到大概他那个世界的众生相当保守，所以他才提出世间自在的口号。自在就是我们今天讲自由自在呀，啊，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个地方的人，那一个时代的人，人民，非常守法，守法有一点呢，太过分了。啊，说死在法令规章里面去了，动也不敢动一下，这不自在了吧？所以佛建立这个名号，提倡自由自在，啊，这是能看出啊，他们那个时代的众生跟我们这个众生的根性不相同，啊。底下这是十种通号，啊，任何人成佛都有这十种的号。这个十种号显示如来果地上无量的智慧德能才艺，啊，所以他才有能力教化一切众生为天人师。第一个号啊叫如来，啊，如来是佛的通号，啊，现在我们世间很多人对佛法没有研究，啊，但是大概是因为看小说看多了，啊，特别是西游记在中国流行的很广泛，所以人都知道有个如来佛，啊，如来佛最大了，孙悟空啊，那么大的本事都跳不过如来的掌心啊！所以我常常坐计程车司机问：“哦，你信佛？你们佛教是不是如来佛最大？”这是很大的误会啊！不晓得如来是通号啊，一切诸佛都有的啊。那么他的意思，佛在《金刚经》上啊。讲得很好，说如来者诸法如意，啊，这个解释可以说是非常的 圆满。儒要用现代哲学名词来说，就是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来是讲宇宙万法的现象。现象是本体之现象，本体是现象之本体，体相是一不是二啊，体如其相，相如其体，所以叫诸法如意啊，就是一切法如其体啊，好比是一金作气，气息皆金啊，这个是如来两个字的本意啊，换句话说，他确确实实入了这个境界，知道一切万法体用一如，性相不二，这才称之为佛啊，称之为无上真灯真觉。啊，这个是他的本意。佛在经上也说，啊，说如来啊，是今佛如故佛之再来，佛佛道道，啊，这个说法也说得通，这是从事上说的。绝对不会说现在出现一尊佛了，所讲的东西跟从前佛讲的不一样，没这个道理。佛佛道道，今佛跟古佛所讲的完全一样，就如同古佛再来一样，这叫如来啊。那么经里面还有其他的意思啊，这意思都很多，我们就不必说了，这两个比较重要一点啊。第二呢是应供，应是应当，供是供养。佛是世间德行学问最圆满具足的人，他应当接受九法界有情众生的供养啊，所以称之为应供啊。供养佛，佛是真正的佛体，我们要种福，到哪里去种去？供福就是种福，就是修福啊！佛是大福田呐、啊。也许我们要怀疑了，那现在佛不在世啊，佛的形象在世间。我们供养佛像能有福吗？我要答复诸位这个问题呢，我说一有福是一无福，那怎么一有一无呢？问题就是你供养如不如法，如法的供养有福，跟供养真佛没有两样，不如法的供养没有福啊。那么我们要晓得佛何以是世间的福田 你要把这个原因找到。佛在世间他做些什么？他是一个教育家了，他是一位老师啊。我们今天学佛的同修称佛为本师，根本的老师啊，他是老师啊，是个教师啊，跟我们中国孔老夫子完全一样啊，一生从事于教学的事业，从来不疲不厌，也从来没有向学生收一分钱的学费呀。收了学费呀，我们就可以不要供养他了。为什么？他有收入嘛，那供养他干什么了？啊，所以现在做老师的我们不要供养了。为什么呢？他国家发给他，他有薪水嘛，啊，就不需要供养。中国从前的老师，做老师的人，老师都非常清高，不会向学生要学费的。啊，老师尽心尽力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人才，啊，他的生活来源要靠学生供养。啊，这个供养学生家里环境好一点的多供养一点，环境差一点的少供养一点，老师绝不见怪。啊，甚至于家境清寒的老师还要补助学生，还倒过头来就布施给学生。啊，所以从前的老师为什么值得社会广大的尊敬？道理在这里。啊，他不问人要钱，不收学费的。啊，这是过去人呢，这人生价值观不一样。啊，他的乐趣就是看到人才培养出来，是得天下是因才而乐于之，这是他最快乐的事情。啊，看到学生将来有成就，啊，为社会为国家建功立业，这是他最安慰的地方。啊，他不是在财富，不是在物质的生活，啊，所以他物质生活比较上欠缺，精神生活是第一丰满。那我们晓得佛是世间最伟大的导师，教导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当然了，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去供养他。啊，所以我们今天供养佛像，这尊佛像有没有起教化众生的作用？如果起这个作用，你供养这个佛像有福啊，有福德。如果这尊佛像被人家当作迷信，当作神明来看待，天天在那里求升官发财，求家境平安，这就没福啊。为什么呢？提倡迷信吧。啊，佛教于是破迷开悟啊，你在那里提倡迷信，那哪来的福呢？啊，自己迷已经是很可怜了，还要叫大家都迷，这不得了吗？这个不得了了，这真颠倒了啊！ 不但没有福啊，而且还有罪过。啊，诸位要好好从这个地方去想去。啊，所以佛门里面呢，塑造佛像的这个福德很大啊，塑造佛像一定要跟大众解释清楚。啊，所以佛像这个建造好了，为什么要举行开光？啊，现在这个开光啊，都搞错了，啊，都搞颠倒了。啊，现在开光呢，是请一个法师替佛开光，啊，这个佛要不给他开光，他就不灵了。啊，我这个在国内外也遇到很多同学，家里也请了新佛像，请我就开光，我不干。啊，我明白地告诉他，如果我替他开光，他就灵了，你拜他干什么？拜我好了吗？我比他灵吗？我叫他灵就灵，叫他不灵就不灵。你不拜我，还去拜他？不是颠倒吗？啊，所以这是很大错误观念。啊，开光是说明塑造这个佛、供养这个佛真正的意义。借这一尊佛像，开启我们自性光明。是佛像为我们开光，不是我们替他开光啊！这是现在颠倒了啊！就是供养佛像的真正的意义啊，供养佛像真正的好处，把这些说明，一丝毫迷信都没有啊！像我们供奉释迦牟尼佛，这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报恩的意思，像我们平常百姓家里面供祖先牌位啊，是报恩的意思啊，慎终追远啊，远祖我们都念念不忘，都尊敬在心，那么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顺的道理？这个功德，这个祖宗牌位功德就大了，教孝劝孝啊，意思在这个地方。我们供养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佛教创始人，第一个老师，供养他是尊师重道啊。最早的这个老师，我们对他恭敬念念不忘，眼前指导我们的老师哪有不尊敬的道理？所以你就晓得供养祖先牌位是教孝，供养佛的这个形象是教我们尊师重道，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没有迷信的啊。佛菩萨形象除了教给我们尊师重道之外，还有一个要紧的意思，见贤思齐啊。他成佛了，我为什么不成佛呢？啊，那是一个模范，是个样子，我要跟他学，我要学的跟他一样啊。他能成菩萨，我也能成菩萨；他能成佛，我也能成佛。所以佛菩萨形象供在家里，常常提醒自己，是这个意思啊。常常提醒自己，这就是真正的保佑啊。 真正的加持啊！现在人以为加持什么呢？哦，佛给你头上滴几点水，给你摸摸头，这叫加持，真是笑话了。我在上个星期还有一个同学来告诉我，他说法师啊，你还有一套没有学到啊。我说什么一套啊？他说别的法师啊都给人加持啊，给人摸摸头加持一下，他说那个信徒的红包都送给师父了，他说你不会加持，你看没有人供养你。哦，我说原来是这个，这一套我不要学。这都是学佛的人对于佛法迷惑颠倒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聚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也叫加持啊。所以我劝你念经，你每一天把无量寿经从头到尾念一遍，那就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给你加持，你都不晓得啊！你认为这个不是加持，去找一个和尚给你摸摸头叫加持，这颠倒到哪里去了啊？啊，这是我们供佛真正的意义，供佛的功德啊，供佛的好处要明了。那佛菩萨不在世间，我们都供养他，眼前的老师哪能不供养呢？那不过供养老师这个里面要有智慧啊，实在说这个出家人呢，初发心出家了，古德常讲成佛有余啊，他出家的心真是好心啊，可是一出家没几天呢就变质了啊，怎么会变的呢？就被你们迷惑颠倒，瞎供养供坏了，这害死了。哎，不是，供养的钱财太多了，贪心起来了，嗔恚心起来了，傲慢心起来了。你看看，你们做信徒的把出家人毁掉了，把出家人送到阿鼻地狱去了，你们有什么功德啊？将来通通要到阿鼻地狱。啊，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对于出家师父的供养，四时供养，四时饮食他没得吃的了，我们送一点吃的东西给他，不能送太好的，也不能送太多了，太多太好，跟你诸位说啊，吃了会生病的啊。最营养的东西是简单，是不过量啊！你看那个乡下农夫，他不生病，身体健康长寿，他吃的东西不如我们啊，吃的简单啊，朴素，身心健康啊。富有富贵人家天天讲求吃，一身的毛病啊，可见的供养要有智慧呀。不能感情的供养啊，他没有的穿了，供养他几件衣服啊，所以四时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啊，睡觉有一床铺盖嘛啊，生病的时候医药，四时供养啊。好，现在大家呢都拿 金钱钞票来代替，这越供越多，这毛病百出啊，所以这佛教被毁了，谁的责任呢？在家信徒的责任啊，让他过一点清苦的生活，他有道心的，他觉得什么，人生很苦啊，他认真念佛了，供养太多了，这人生很落啊，西方世界也不想去了啊，这是诸位一定要想的啊，所以这个供养很不容易啊，没有智慧的人呢修不到福的啊，真正修福都要有智慧啊，没有智慧的人修不到福啊。那么第三个德号呢，叫等正觉啊，这个名号里面是省略了不少啊，他的知足名称呢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啊。那么说等正觉呢，它底下这个正觉啊，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一切诸佛啊修正呢，到了究竟圆满了。你成佛呢，你的无上正等正觉跟一切诸佛平等了，